欢迎各位收听今天这期百车全说，我是三刀。今天呢，我是在天津武清区一个酒店里面给大家录制节目。那说实话，时间已经是到了晚上11:40了，我人也是非常非常的疲惫。那么不仅仅是今天疲惫，我是从22号到北京，一直到今天，马不停蹄啊，连轴转，每天晚上我都不敢说我睡几个小时啊，反正很多很多一些事情。当然了，这是我自己的工作，这是我分内之事啊，也是我应该做的。但是呢，我今天真的特别特别的累。我现在眼皮子就一直往下搭，所以呢，我今天想水一期啊，但水一期呢也得说点东西。那说什么呢？啊，我分三个部分简单聊一聊。那第一个部分呢，就是前段时间陈震和这个金剪刀吵架啊，我觉得这件事情呢也是一个非常无聊的事儿。既然很多的粉丝问我的什么想法啊，什么看法，群里面很多人讨论，简单说两句。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最近上了一期小米苏西的视频，那么很多人在评论区留言也特别有意思，说我的背景太假了。那么我也没有一个正式的场合给大家去解释一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为什么这期视频确实我自己看我都感觉好像是这个背景像一块绿布，然后 PS 上去的，到底怎么回事？大家如果是做视频的话，也要吸取我这一次的教训啊！这么大流量的一个车，结果第一个是画面出了一点问题，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在内容的脚本创作方面，我感觉也有点跑偏了啊。虽然说这一期的流量很好。评论区的大部分留言也都挺好，但是呢，我肯定是看到那些，对我的这个节目提出一些改进建议的啊，或者说就说话比较犀利，就是说啊，你怎么这个节目就毫无干货，对吧？你说的就江郎才尽了啊，我这些留言我回去稍微注意一下啊，整体的风向。那当然了，大部分认可我，我觉得还是可以继续往前的，而且呢，我也会听我团队的意见，就是说大家去网上看一看我的评论区，看一看整个的节目的数据。然后呢，跟往期的一些内容比一比啊，如果是按数据来说话的话，这一期的内容我整体的不管是涨粉量，还是说我的转评赞的总数这些数量啊，如果说都是非常好，那我不管评论区怎么讲，我还是会坚定这样一个方向，我来给大家一起分享一下。那么不管是做自媒体还是你各行各业的人，其实就是像这种事后的总结和分析，我觉得这个方法啊可以分享给大家。大家如果觉得有用，也可以拿去啊，在自己的行业里面，自己做错了一些事儿或者做的不是很完美，也可以这么去分析一下。那么第三一个呢，就是给大家一个赚钱的好机会啊。有人讲说，怎么一听这个开场就像是个骗子？这个事情呢，绝对不是骗子啊，因为我是做自媒体行业的，有些事情呢，我个人还是比较敢说，就是。敏感度比在座各位绝大部分不做自媒体的人应该稍微的高那么一点点。而且呢，这一次呢，是字节系的啊、一个大的变化，字节跳动，也就是抖音和懂车帝。因为我主要是做汽车嘛，因为字节系有很多软件啊，包括那个叫什么来着，叫以前叫内涵段子啊，现在叫皮皮虾啊，皮皮虾，还有包括像今日头条啊、西瓜视频啊，这些都是字节系的软件嘛，对吧？抖音就不用说了嘛。那么因此呢，马上有一个还是非常不错的赚钱的机会。我记得以前我曾经讲过一句话，叫做流量，就是你靠流量播放量来赚钱是不现实的。你说我的一期节目10万播放量、100万播放量，你能挣多少钱？其实你要如果觉得挣个几百块钱也是 OK 的，那也行，对吧？你小富即安也行。但是我觉得做到最后，我们行业内统一给出的结论就是入不敷出，或者说是不值当，花了那么多时间那么多精力，最后得到的回报却非常少。而这个所谓的少，其实是跟接广告比。但是今年听好了，今年整个字节系的广告的分配方式和分成比例会有非常大的变化啊。我就说一个点，就是你哪怕只有1000个粉丝，大家听好了，你只有1000个粉丝，你都能在网上挣钱。这不仅仅是汽车这一个行业，现在整个的抖音系很多的一些这个赛道已经开始有这个变化了。而这个变化不是说今天刚刚开始有，之前也有，但是之前的门槛比较高，它至少还会有个比方说10万粉丝的要求，或者是5万粉丝的要求。你别小看5万10万，绝大部分的人是做不到的。但是现在把这个门槛已经是条件拉低到了1000粉丝，还没上线啊，可能我这期节目播完之后用不了几天你应该就能看到了。好，我今天主要就说这三件事儿啊，简单讲一讲啊，其实内容也不算少，但是在我看来其实今天算是水了一期啊，希望大家多多见谅，因为听我声音也能听到很疲惫。写完之后赶紧睡觉，明天上午一早我6:30起床，然后我得要赶紧出门去拍车，拍完我就赶紧回南京了啊！明天又是从早到晚的一天，对吧？回到家应该已经是夜里12点多了。那么好，我们简单说一说第一件事情，就是关于陈震跟金剪刀的对峙。那么这件事情如果你不知道的话，你其实在网上随便任何一个平台，不管是新闻类的平台，还是像微博这样的平台，还是抖音，还是 B 站，你只要搜一下金剪刀陈震，你肯定能搜到啊，整个完整的一个视频的啊直播的录播，或者说是图文的解读都有。那其实 怎么一个事儿呢？就说白了，就是有个叫金剪刀的人，然后这是一个小博主，粉丝量不是很大，但是天天呢拍一些这个小米苏七的视频，就是说陈震，你这里说的不对，你那里说的不对啊，怎么怎么怎么不对。最后呢，陈震就回复他了，意思就是说，就是你们科技圈的人啊，就不要老挑我的毛病了，对吧？包括像金剪刀老师，你就不要挑毛病了，我们俩不如在北京开个直播啊，我们一对一面对面的去把这个事情啊说清楚，你看这样行不行？那你想想看，你被一个这种大 V 点名了，那绝对是一个好机会嘛。你不管是赢是输，最终赢家都是你，对不对？你只要是跟个大 V 在一起 battle， 只要大 V 愿意回应你，你不管怎样，你都是能带来他的流量，对不对？你能蹭到他的流量。所以呢，这件事情他当然是金剪刀就很开心了，对吧？也去发了微博的这个预告啊。当然陈震也后来转发了，也就是说啊，这一天是4月20几号，4月23号吧，还是4月24号？说我们两个要一起在北京直播。金剪刀呢是应该是山东青岛啊，然后他就开车过去了。其实这件事情我怎么看呢？我这个直播我是从头到看到尾，但是我在看这个直播的过程中，我是在吃饭，就跟几个好朋友在一起吃饭，然后呢戴个小耳机啊，当然是非常好的兄弟了，因为你跟人聊天戴耳机是不合理的嘛。然后我跟他们就打招呼，我说你看，这他们今天在这个直播 battle， 然后他们几个人也同时把手机掏出来放在桌子上面，然后就我们一边吃一边聊其他的事，然后过一会儿看看。比方说金剪刀讲说，哎呀，兰博基尼的后排你感觉怎么样？然后陈震说有后排吗？就这么就比方说我们几个人这边笑嘛，就开始聊这个事儿。这件事情其实本质上来讲，我觉得很简单，非常简单，极其简单的一次 battle。陈震如果想去跟金剪刀谈，就是整个聊天带节奏的话，就干一件事情就可以了，跟他聊车。而且他确实也是这么干的，就是我陈震，如果我是陈震，我跟你金剪刀两个人聊，我只聊车。为什么？因为你不懂车。我只要看你往期的视频，我就知道你是一个纯纯的素人，你就是一个车主，仅此而已，对吧？所以你根本就不懂车，那你用你的爱好去挑战我的专业，对不对？那我试过这么多车，玩过这么多车，我天天泡在厂家各种 workshop， 就是厂家各种的这种专业的讲解，我天天跟工程师在一起，我再怎么讲，我嘴上冒出几个专业术语，或者说我有一些我玩车的心得体会，或者我把我整个的知识体系串在一起，我可以，对吧？就是引经据典，或者我们讲的引经据典，就是我可以从这台车跳到那台车，那台车跳到这台车，我会说某一个功能在某个车上会有，那我的整体的认知的这种体系是完全碾压的啊！其实不只是陈震，不仅仅是陈震，任何一个汽车圈里面，只要是干了10年以上这种老媒体人站出来，其实都能做到这一点。但是，金剪刀肯定做不到，因为你是个素人。所以如果说两个人在一起 battle， 陈震要想赢，或者要想去树自己的口碑，其实他原来的这个所谓的主观评价根本不重要，我只要把你不停的往车上去引，我把你带到车边上，哎，我们俩就掰扯掰扯，就是这个车的事情，对吧？那你肯定是说不过我的啊！你在这种里面就变成一个小学生，你只能是听课。那有人说，那金剪刀怎么能把陈震说的哑口无言呢？其实也很简单啊，有人讲他不懂车，怎么简单呢？在去之前，因为这个直播发布的时候应该至少有个两三天的时间是可以做一个直播前的准备。如果说啊，如果我是金剪刀，很简单，实锤就可以了。什么叫做实锤？就是你要拿出所有的每一件事情一个完整的证据，就我要锤你具体哪件事情，我要把这个证据拍在桌子上面，你绝对没有，对吧？你没有任何的话是可以反驳的。就像当年老罗说这个王自如，对吧？这个谈包养就叫什么，谈充值就不要谈人格独立啊，被包养就不要谈人格独立，对不对？你就说，你就还不停的就问，你就说你们公司有没有手机的厂家投资，你就说吧，有没有小米啊、雷军他们投资，有没有什么 vivo 他们的投资啊，有没有？你都一个手就左手拿着他们的投资，右手你还要做所谓的公正客观的啊评测，你凭什么？老罗说的就非常的有底气。其实整场直播当时我其他都记不住，就这一段我印象非常深，就是不管你怎么推理，就是这件事情你肯定是推不通的，就是王自如肯定是，就是这是命门杀招。所以老罗本身其实也是投资人，对吧？他也是创业者，他也是企业家。那么首先一点，你不要被充值。那老罗就是我们讲这个罗永浩，他本身他那个时候创业肯定是不会接受充值的嘛。他作为一个创业者啊，很多一些文艺青年或者是创业理想主义者的一个很崇拜的一个人，对吧？那他很自知，就是我身上是没有能被你在充值这一点上被黑的点，而我可以拼命的去黑你充值。你充值，而且你不但充值，你背后还有厂家的投资，所以这个东西王自如你跟他去 battle， 因为当时讲的就是他挑老罗手机毛病嘛，其实跟陈震挑苏七的车的毛病是一个道理嘛，但是人不对。所以说金剪刀如果说是一个从来没有被充过值的人，同时他利用之前就是微博预告的那个几天时间内 晚上不要睡觉，就是在全网去找，或者是哪怕花一点点时间和精力，我们都说每个人背后，就是你要想认识一个不认识的人，中间只要是找到六个人就可以了，对吧？你找一些相关的人士去透，啊，行业内的一些实锤的证据，啊，当然你要能拿得出证据，最好甚至于你包括什么银行转账啊、充值记录啊，你要能有这个，对吧？包括星图后台啊，其实星图后台是可以查得到的嘛，你要有这个，你直接把它放桌面上，你直接用大字报、大海报给它放出来，这种实锤我觉得是网友能够信服的。没有做，什么也没有做啊，两手空空，两手空空就去了。所以这件事情呢，我觉得哎就很无聊。这件事情如果说你要让我评价，我觉得就是你问我狗屎到底应该是清蒸了好吃还是红烧了好吃，就是我觉得陈震自己应该也知道这是一件很无聊的事儿啊。然后这个对方肯定也不是能够跟他辩赢的这么一个人，所以两个人在一起聊聊天，对吧？聊聊天，展示一下自己的专业度啊，展示一下一个车评人在一个车边上那种游刃自如的感觉，我觉得是非常简单的一个事情。所以这件事情的背后，我觉得已经没有人在讨论什么陈震有没有被充值啊，啊，陈震有没有被人黑啊，这件事情已经没有人讨论了。而这件事情实际上真相是什么？哎，真相是什么？我觉得我们行业内的人应该大概都知道啊。你看金剪刀一直在说他，说哎呀，就是没有给你充值，没有给你充值，就说半天，你说半天你说不到点子上。啊，没有给他充值，给谁充了呢？对不对？小米难道说全中国的汽车车评人一个都没充吗？啊，一个都没充吗？哈哈，所以我只能点到为止啊，只能点到为止。就是你把现在小米、苏七啊，我估计各位应该也找不出这些人。就是，比方说，在我的眼中，这个人，只要是有三到四个人同时提了同一款车型，而且几乎是集中在那几天，我基本上就能判定。这个品牌100%是给这一家 MCN 公司投了一大笔钱，而小米苏七这件事情就太明显了，极其明显，非常明显啊！我当时一看，哎，这个，张某啊，哎，那个，比方说，小某啊，也在看那个，哎，什么某啊，再看这个什么某啊，有个姓我不能说，一说你们就知道是谁了。比方说了这些人之后，我在圈内一打听，啊，一论证啊，基本上就八九不离十，就是这么回事儿。而且这个数额还是非常大的啊，数额还是非常大的，就每个人一辆车嘛，每个人一辆车。除此之外，包括各大的小米的官方的活动，就是合作啊，就是这种主持啊、直播啊，或者说是相关的活动，你会发现都是这一家 MCN 公司的人在做。那么因此呢，就行业内的人其实一看就懂，就是大家如果作为一个观众，你可能是看不懂，你是肯定看不懂的。所以说，那像陈震这种在我们圈内，那绝对是属于啊，不管是从人脉也好，还是资历也好，都是非常非常就是。老欧记了嘛，对吧？老欧记的，那100%是比我还要更早知道的。他又是在北京嘛，而当年这个雷军是提前邀约了20位这个所谓的车圈的顶流啊，一对一的进行了一个沟通啊，就其中包括对吧，像吴佩啊、陈震啊啊，还有这些人。那么因此呢，他们肯定回去之后第一反应，那我肯定我就是第一批被充值的人嘛。但是最终的结果就是有一部分人是没有被充到的，那除了一些相关的这个啊内容，对吧？可能不太开心，这很正常，对吧？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啊，这件事情不代表说陈震说的不公正、不客观，或者说不主观啊，没有专业度，没有任何事。我只是说，在我们圈内，小米这件事情是公认的，大家都知道啊，大家都知道他给了某个 MCN 非常大的一笔合作的费用啊，而且只是他们由这家 MCN 公司来进行分配这笔费用。那当然了，作为 MCN 公司的老大，他肯定不可能。把太多的钱去分给其他的非自己 MCN 公司的旗下的主播啊，也就是大家所谓的汽车圈的网红，那么因此基本上就内部就消化掉了啊。那么这件事情，你想，那有些人肯定是不开心了啊，对吧？我说的不是陈震，那圈内肯定很多人都不开心，但具体谁不开心，你只有通过你的内容去判断了，对吧？所以这件事情只能说到这儿。如果一定要点名道姓，那到最后肯定我要出问题。为什么？因为你要是点名道姓，别人要说那行啊，那你说具体转了多少钱？啊，合作的费用是多少？哪一天什么时候支付的？三刀，你要是没说清楚啊，那我肯定就要对你，对吧，进行相关的这个什么什么了。但是我刚刚从头到尾，我只是说了，比方说，哎，这个小张啊，小李啊，小陈、小王、小，反正虚拟的，所有都是虚拟的名字，对吧 ？MCN 我也没说叫什么名字，我只是告诉你，肯定有这么一件事儿，它存在在这里，发生了这件事儿，最后形成了一场闹剧。所以小米呢，是一个。应该怎么说呢？是一个巨大的流量，但也是个流量黑洞，啊，这个东西作为一个自媒体创作者来讲，你不可能不蹭，你也不可能说在这么大流量面前你无动于衷，微博上随便发一条带个小米的 标签，你就能发现你的微博平时不管你说什么干货，可能就是好比说是像我的微博，比方说10万的阅读量或者是5万的阅读量，但是你只要加个标签就变成了50万的阅读量甚至100万的阅读量。你像放到这种流量，你不要你不做吗？你作为一个自媒体创作者，对不对？那别人说你怎么天天发小米的内容啊？对啊，因为我发每一条小米的内容背后都会有大量的流量扶持啊，它事实就是这样啊，而小米确实不但网络给扶持，那评论区的互动量也很大，大家也很关心啊。那么于是呢，我就借了我的粉丝的一辆小米苏七，这个粉丝呢是一个米粉，然后呢，我见他的车子也有个非常好玩的故事，就是他是主动联系我的，说我有辆苏七，三刀要不要拍？那我肯定很开心啊，我说我要拍，对不对？那我拍粉丝的车呢，怎么说？一般不是直接给费用啊，我一般会送礼品，会送礼品。那么我跟粉丝也是直截了当的说，我说那咱们就是借这个车，然后我到时候会给你一个礼品，对吧？那具体的我也就是中国人做事就这样，就你也不能把这个礼品说这个礼品价值多少钱，你这个说的就有点太身份了嘛，就是有这么个事儿，那对方肯定也客客气气的说，哎呀不用不用选择借给你嘛，就是相信你。那借车有个最麻烦的点在于什么呢？就是特别是这种刚提的新车，小米苏七，很开心，第一批提车的车主，对吧？创始版 Max 创始版。那换作是我，我其实你想，我阿维塔如果刚提回来，我肯定也不是特别放心。就是我要把车借给一个人，这个人我甚至我一次面都没见过，我只是在视频上看了他，我觉得我挺信任他的，他也想拍车，我也有这个车，我就想借给他。但是我也要考虑，是不是万一要是这个车碰了、撞了、擦了这些，哪怕有些划痕，我心里面就作为车主，我也是有些不舒服的。我们南京话讲就有点姑苏。那么作为我来讲，我个人认为我还是一个比较负责任的人。那我借他的车，我也是极其小心啊，我也不愿意碰到这个事儿。那在路上我不碰别人，万一别人不小心追尾我，或者是加塞啊这种蹭了我，那我怎么办？这个事情怎么说呢？所以我当时是做了最坏的打算，如果这台车发生了一些不可控的风险，我就把它买下来。有人说你把它买下来，那正常订车还要订6到8个月呢，你买下来转手一卖，是不是还要挣钱？哎呀，这个怎么说呢？那就赔钱呗，那就给他两个方案，对吧？那要么我买下来，要么我就赔你钱啊，赔到你满意为止啊。所以呢，这个车主当时也很爽快，就借给我了。但是呢，就临近我准备写稿的时候，突然又跟我讲了一句，说：“哎呀，他这个女朋友啊，还是有点不太放心，还是有点不太放心。”然后我就跟他闲聊，就是有的时候解决问题的核心方法，不是在于这个问题本身，而是在于你可以跟他从其他方面去沟通去交流。当时我就发现他跟我交流的时候，他最近在忙一件事情，他的女朋友是从外地要到南京来工作，在我们南京的就是东边想租房子，但是呢之前几个这个中介都不是很靠谱啊，要么就是放鸽子啊，要么就是价格不靠谱。那后来就是跟我讲了一下嘛，因为他当时说最近我特别忙，我车可能暂时借不了给你，可是我的时间已经定好了，我跟我的摄影师啊这些就全部安排好时间，脚本的出脚本时间。所以我当时就有点觉得，哎呀，这个时间上有点打乱顺序了，我就想跟他沟通，他说不行不行，我最近在帮我女朋友找那个租的房子啊，刚从外地过来。后来我就跟他讲，我说那其实很简单呀，租房我在南京认识的中介那可多了，城南城北城东城西，大的小的自己当老板的都有，对不对？你要如果想租个房，这不很简单的事吗？所以后来我就给他介绍了一个我非常铁的关系，虽然说他没在我的哥们儿手上去租，但是他把整个中介这里面所有遇到的坑该如何避免了解得清清楚楚啊。所以这一点上我觉得他，我相信他女朋友应该也能感知得到啊，就这件事情其实我是用心在帮他们。然后我跟他也说了，我说如果要是搬家你也可以找我，因为在南京搬家这一块我也认识比较靠谱的师傅啊，而且是叫应该怎么说，叫亲自测试啊，亲测靠谱，就是一个中年的一对夫妻啊，然后呢搬家非常认真，也是自己的一个小公司，也是为了做口碑，也是让老客户能够经常给他们介绍生意。所以像这样的搬家公司我觉得是靠谱的。但是我们曾经公司搬家也遇到过极其不靠谱的，在我们公司去了以后说这个不行那个不行，然后把脚翘在我们公司桌子上面，然后说要加钱这个那个的啊，反正也不用跟他闹，也不用跟他吵啊，这一看就是流氓是吧，就打电话报警就可以了啊，然后把直接卷帘门给拉上，男同胞全部下楼，我们当时公司2层楼嘛，所有的男同胞一个电话摇下来，把整个公司的卷帘门一拉，打电话报警，一个都不要走，对吧？谁怕谁啊？是不是？这个当时搬家，你想都搬到都快动手了，所以这里面坑是非常深的啊。要讲的有点远了，我绕回来说苏七这件事吧。那么这个粉丝最后把这个苏七 Max 创始借给了我。那么这期的脚本呢，其实我是想做一个尝试，因为我往年做这个别人研究车，而我研究你的脚本呢，一般情况下是这么操作，就是首先我先看一看这台车子有哪些需要讲的点， 也就是从消费者的角度，如果他是需要知道这个车子，比方说哎呀他到底现在有没有那些常规的通病啊，比方说他的这个三元催化还在不在报警啊，比方说这台车子它的这个配置啊什么时候能升级，就一直都没有。那如果我有一些行业内比较确切的这些信息差，我会把它放在我的脚本里面啊进行露出，那就是所谓的干货，对吧？那么包括我对于车辆的一些比较偏主观的评价啊，对吧，现在都说主观评价吗，那我也会把它放在我的脚本里面做一些观点的输出。那么更多的是什么呢，就研究消费者，就是别人研究车我研究你，对吧？但是我会去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在我的所有的中长视频，就是哔哩哔哩的中长视频里面，有的人是在抖音上看，就那个横屏的啊，横屏的就是下边有一行的分类，就是标签视频进度到哪里了，讲什么内容。这个视频呢，但凡出现的数据越多，视频的流量越差啊，这个我们已经反复论证过了。就是这个视频里面，只要说到长宽高轴距，只要说到这个车的什么配置之间的对比，哪个车哪个配置比哪个车是更好，哪个配置跟哪个配置更加实用，甚至哪怕我就是说这个配置怎么个实用法，如果你是客户的话，有这一套配置和没有那套配置，你在生活当中的便利性啊，因为我用过嘛，所以我会分享，没有用。在哔哩哔哩包括抖音平台上，你会发现像这种内容啊，其实我就感觉量不是特别的大，就是你会发现弹幕啊，弹幕就会很少，而且跳出率会非常的高。跳出率就是看到这个位置他就直接退出了。那你是不是觉得很奇怪，对吧？有些是观点输出，有一些虽然是对比，网上能查到，可是对比完了之后我也会有一些分析。所以我就发现其实聊车这件事情本质上来讲就是两件事。第一个是情绪价值，第二个就是实用价值。情绪价值跟实用价值就相当于是应该怎么讲呢，就是你十万的一桌的菜，五万一桌的菜，你要花2块钱的盐撒在里面才有味道，对不对？其实情绪价值像盐还是实用价值像盐，你应该怎么去拿这个盐去点缀你的菜，哪个是必需品。现在其实越来越多的人在写作的过程中，就是写脚本或者拍视频，就非常非常强调情绪价值。情绪价值强调到一定程度之后，我觉得这个视频就齁了，盐放的过多了。而干货呢，我觉得也有点像盐或者是像味精，他们两者之间我觉得情绪价值更像味精，而这个实用价值像盐，就是你要放一点进去，味精可以提鲜，但是你不是什么菜你都要放味精，对不对？所以情绪价值跟这个实用价值啊，前段时间也一直非常非常困扰我。小米苏七这件事情，就是这个脚本，其实我一直是在输出一些偏情绪价值的东西，就是我是以脱口秀玩梗的形式。那很多人最后也说了嘛，说今天这期视频我感觉你从头到尾都在玩梗，但是你没有说实际的干货。哎，我这期视频就是完全走情绪价值啊，走情绪，走这样的一个尝试，给大家看一看到底怎么样。实际上效果也挺好，为什么？因为都能听得懂啊。上到99，下到刚会走，我觉得听这个视频应该都能哈哈一笑，因为它那个画面感很强。但是呢，讲到画面感，这期视频又干了一件非常蠢的事情，因为这位我刚前面说的就是这位我粉丝听友，他愿意把车借给我，可是他能借给我的时间只有2天。我记得应该是星期三和星期四吧。那对于我来讲，我真正的安排出来时间只有1天，因为这两天是我非计划拍摄视频的时间。因为我的 B 站视频一般都是星期一或者星期二拍，因为你如果是过了星期一星期二的话，你下周的更新时间根本就来不及。但是没有办法，我只能救车主的时间，所以三四五当时我选了一个星期四好像。结果星期四那一天下了很大的雨。那么下了很大的雨怎么拍呢？那我们只能找到一个桥洞啊，在一个大桥的下面，一个桥洞下面是一条沿着河的可以两辆车就是擦着后视镜过去的这么一条小路。那条路上基本上平时没有车啊，基本没有车，我们只能把那个车子就横在那个小路的中间去进行拍摄。但这里就有个问题了，在这种就是天桥的下面，人的脸部是非常暗的，因为你没有光线，而这个车辆呢是停在，因为车子淋点雨没有关系，就车子停在稍微的天桥的外面一点点，那么就形成了一个阴暗面，外面亮里面暗，我的脸是黑的。那我的后期是不是应该把我的脸部的光线往上调一调啊，稍微的优化一下，就你看我看得很清晰。结果把我的脸部调得很清晰了，但是我的后面在下着雨，然后雨水滴在了路上，路上因为天很热，因为南京现在夏天，它就形成了一层雾气，后面是雾蒙蒙的。我们的相机又是用的这个大光圈，我本来就是一个虚化背景，再加上外面雾蒙蒙的，所以就感觉我这个人啊，就是漂浮在整个画面的上方，就是整个人是跟那个车子是分离的，它就不像是一个立体的场景。 所以很多人就说你这个背景太假了，甚至有人说我们是全网最穷的自媒体啊，连个车都借不到，只能是用个绿色的背景，然后抠图，再把这个小米苏七给抠上去，就很尴尬啊，就很尴尬。我甚至那个手当时都扶在引擎盖上，但很多人看到这么明显的，就是你如果是 P 图，你怎么可能把手放在引擎盖上呢？不行。但是整个的弹幕啊，评论区都是这么讲，就很好玩啊。我觉得这是个好玩的事。但是呢，作为一个自媒体公司来讲，也算是一个小小的啊小小的失误。所以以后再怎么说，也不能是在这个点下面拍。所以我们要去总结啊，我们要去改进。所以呢，以后应该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但我们回到刚刚讲的情绪价值跟实用价值，这里面还涉及到一个点：情绪价值跟实用价值最根本的就是。你如果玩自媒体，比方说你先拿出手机，你想给你的孩子拍一段，你想给你的这个家人拍一段，你是一个什么职场人士，你想分享一下职场的经验，甚至于你就是想跟网友吹吹牛逼啊，那其实你做的主要还是偏泛媒取向，也就是说你的内容是绝大部分的人都能听的，都能听得懂的。我举个例子，比方说我的喜马拉雅的播客，大家现在正在听，你说你最喜欢听的是什么节目？你最喜欢听的、最爱听的，就是我往期流量最大的。其实是曹德旺的那几期，其实是人物传记的那几期。那大家为什么爱听呢？很简单，它是故事啊，它是有很强的这个逻辑性，或者说有很强的这种不可知性。就是你在听我这个故事的时候啊，你一直反复脑子里在问，后来呢？后来呢？哎，曹德旺当时突然想到造这个汽车玻璃，他后来呢？对不对？他当时他也没这个经验，那市面上中国也没有做汽车玻璃的。啊，普通玻璃跟汽车玻璃有什么不一样呢？脑子里面一堆的问题。那曹德旺是怎么去克服这个困难的呢？他有什么资源呢？啊，他有没有遇到什么这个创业当中的一些坎坷呢？对不对？我就给你一个一个的展开来聊。但是你在听一个车辆的讲解的时候，你脑子里面没有那么多问题，很枯燥。这个车相关信息网上也都有啊，长什么样上网搜一下也都知道。那么因此，你如果不把它去做一条故事线，或者说是强逻辑的去进行讲解的话，那其实很多人中间听着听着就跳脱出去了，那就没什么好听的，我就走了嘛。所以讲故事是人人都爱听的，那我如果以后把百车全说变成一个人物传记的这个节目的话，那不就是变成了一个泛媒了吗？那现在目前来讲还是以做汽车为主，那我就是个垂媒。泛媒其实是要做一些情绪价值的输出的，要让你开心，要让你猎奇，要打发你的无聊时间。而这个其实并不是代表着你创作内容不花时间，不是的，就反而这个内容的创作非常耗时。那么垂媒是什么呢？就像我这种垂媒是需要去深耕专业度。就是有段时间我发现我跑偏了，那天我是让我的小同事，就是我的一个新人员工啊，一个新员工刚入职的，年龄非常非常非常年轻，一个小小的一个小朋友，我跟他说，你把这个我们抖音账号往年点赞最多、评论最多、播放量最多的啊，前17视频，就是分三个维度，点赞最多、评论最多、播放量最多，你把它全部列出来，我想看一下。结果呢，我看完之后我就发现，我的每一条爆款视频都是在聊干货，没有任何一条说输出情绪价值的，它能成为爆款，没有。所以因此我就发现，哪怕是玩短视频，啊，虽然说短视频上面都是一些做泛美的，对吧？你比方说那个长城炮啊，结果送了一辆炮，还给了几次合作。那你说这个大力轮？他就一定能去做汽车媒体吗？他自己也很清楚，他不可能做汽车媒体，他就是个泛媒。所以像我这种垂媒，应该最根本的就是不能忘了初心。初心是什么？就是深耕专业度。所以我前段时间发现我也跑偏了，这个我叫吐槽我的一位听友了啊，他也是我的粉丝。上次在我的知识星球，也是一个非常好玩的故事。在知识星球呢，我跟大家做了一期节目，叫做《三刀的自媒体赚钱指南》。目前跟到了第6期啊，有时间我就跟，反正我最近特别忙，因为北京车展，回去我就跟第7期。当时我记得是在跟到第3还是第4期的时候，我说了一个概念，就是说做自媒体不要靠流量挣钱，你哪怕就是挣到了，比方说一期播放量你做到了10万播放或者是100万播放，你其实真正到账的可能也就是几千块钱啊，几百块钱。有人讲说怎么这么少？不可能，不可能，绝对不可能这么少。所以你想几百万的播放量，怎么可能才几千一两千几千块钱或者怎样？后来这个时候有一个人评论，他说：“哎，比你们想象中的还要再少，甚至比三刀说的更少。”他说：“我跟你讲，我的视频单期播放量1000多万，我来给你看看我的后台实际到账是多少钱。”然后后来我才知道，这哥们儿叫砍木头。我当时就跟他联系了，然后当时所有的网友都说：“嚯，好家伙，你这流量比三刀可多多多了，那你绝对是大网红。”然后后来上网一搜，哔哩哔哩应该是 哔哩哔哩100多万还是200多万啊，抖音也是100多万粉丝。后来我就给那哥们发了个私信，我说哎，我说木头兄，咱们通个电话聊聊，跟你取取经。然后就跟他聊了，然后那个砍木头木头兄也跟我也很近，安徽的。然后呢，他原来是开婚纱店的，然后家里面因为生了个宝宝，然后他就把婚纱店就盘出去，然后就全职在家带孩子，哇，这个也是蛮有勇气的。那么带着带着就发现说，哎，没事可做，那怎么办呢？啊，他也是我粉丝嘛，所以他早年就会觉得说，像三刀这种就是口播啊，流量也很好，他也开始想做口播，讲什么呢？就讲亲子教育啊，孩子的这个读本应该怎么选啊？其实说的都很好，但是早期没流量。但是后期他换了一种方式，他也是去北京，也是请教了他原来的一些老师啊，还有就是做自媒体圈内的一些朋友。他好像学的也是跟这个媒体相关的一个专业，还多少还是有底子的嘛。回来之后就开始改版，哇，结果一改版就是情绪价值输出嘛。他最火的那一条就是讲孩子的压岁钱应该怎么让他去花啊，你帮他存钱，然后完了之后教他怎么去花，想买什么东西他自己去买。就讲得非常干货，也非常有案例，而且有画面去配合。然后他孩子也是出镜的嘛。这条视频我估计很多人看过的啊，这个哥们儿就是咱们的电台的铁粉啊，叫砍木头。后来呢，我就跟他请教了一下，他说你就做情绪价值。他说三刀，我看你的那个节目，我觉得真的就是，哎呀，你往那边一坐就是一个灰色的背景，真的我看不下去。啊，喝口水啊。然后我说行啊，那我说那就按照你这个模式，我来做几期吧。他的模式其实我一看就懂，然后完了之后呢，他整个的节奏啊也非常好，情绪的渲染也非常好啊，开场做一个负面情绪，让你有些焦虑，然后呢抛几个解决方案，对吧？把你的节奏带得飞起，然后抛出一些观点，甚至还有些小极端，因为你的情绪已经被带进来了，这个逻辑已经是在他的框架里面了，所以他怎么说都不会错啊。最后看完之后想想有道理，可是让你真正去做，其实你也不可能按他的方法去做，是吧？这个叫什么？这个叫电子榨菜，是吧？啊，你甭管榨菜不榨菜，反正说实话。做得很好，流量很好。后来呢，回来之后我就照这个方式来啊，我也拿个手机，然后我也自己手举，我也不要别人去用那个专业相机来拍了，我就往我身前这么一举，然后他是一句两句就停啊，说个两句话就停，说个两句话就停。这种拍摄非常简单，就台词都不用背。那我也是这样子，脚本就回车体，写一句敲个回车，写一句敲个回车，我就说个两句就停，说个两句就停，说个两句就停。哎，你别说，剪出来的效果还真挺好，速度很快，剪辑也很开心。因为你没有那么多的 NG 了，对吧？两句话你也不会错。然后呢，中间把那些语就是呼吸的地方把它剪掉，你直接就能拼成了一期很完整的、非常流畅的节目。只不过那个画面不停的在闪，就因为你中间在剪辑嘛。啊，放了几期效果不好。那我就分析了，为什么他效果好，我效果不好？是因为我写脚本的能力不行吗？后来也是我们通过分析就发现一个问题，就是说在汽车这个品类里面，你单纯输出情绪价值只有一种可能性。就是你把所有的逻辑全部抛到脑后，扔到垃圾桶，你不要想逻辑，对不对？花60万买日本车的人，比花10万买国产车的人更爱国，为什么？答案很简单，因为交的税多啊，对吧？你不要讲任何的逻辑。其实我知道大家不要激动啊，你不要噼里啪啦准备敲键盘了。虽然我很希望你去留言，我只是想说，你敲键盘就说明他就得逞了。你知道吗？你敲键盘就说明他这期流量就起飞了。你只要但凡发一个字，当你想到说你说的什么玩意儿，日本车60万就叫爱国，他挣的钱中国的车企挣多少，日本的车企挣多少，有没有可能日本的车企挣到的钱最后怎么地啊？这个钱用于什么什么什么地，对不对？你有100种、1000种、10000种方法在评论区可以 diss 他不 care， 是不是？那人人都知道，其实他说这个就是不 care， 他说这个就是迎战，他说这个就是二极管，他说这个就是为了情绪输出，啊、嗯，但是有流量啊，但这个流量有用吗？不一定。所以说，砍木头当时跟我聊完之后说，刀哥，你无论如何你要试几期，我也确实试了几期，但试完之后啊，我就发现不对，他真的不对。从泛媒的角度来讲，泛媒就是人人都能看的，人人都能听的，人人都能做的这个泛媒。是可以做情绪价值的，因为干货输出确实没用，因为在那个领域里面，你就是要不停的拿捏你的观众，让他不要离开，因为做泛媒的人太多了，一定要情绪价值非常高。但是做垂媒的，他本身来是干嘛的？他就是确确实实想从你这里去得到一些痛点的解决，所以深耕专业度是永远不会错的。就像今天晚上我跟北方的一个媒体在一起吃饭，他做的不是很大， 他应该是刚入行没多久啊，做一个自媒体也二十多万的粉丝，抖音账号。哎，现在呢做直播也能一个月涨个四五万粉啊，稍微差一点，至少一个月能涨个一两万粉丝吧。那么他也比较纠结，就是说他也知道这个红利期可能也没多久了。我现在二十万，我就算保持一个月平均涨个两万粉丝，我一年也就是涨个二十多万。我到了明年可能四十万，我到了后年才六十万，我可能需要三到四年时间才能变成一个百万的这个抖音的博主。那个时候可能黄花菜已经凉了，所以很着急。在一起吃饭，我们就交流沟通了一下，我就把刚刚之前的泛媒跟纯媒的事情跟他说了一下，然后包括我刚刚之前啊，还有一个事我还没说，我就是后来又给他说了一个很关键的事，就是我妈说第三趴，我马上要讲的第三趴就是什么呢？就是你以后想做兼职，就一定要去研究研究小红书、视频号、抖音这些短视频平台。啊，虽然说我现在真的我特别反感，我每次在打开抖音之前，我甚至有点恶心，就是我的内心我心脏都会有点抽搐，你知道吗？就是我很烦躁，我不知道有没有创作者或者有些人能够跟我有一样的这种感觉，我很烦躁，我在上面不会停留太长时间，我一般上去之后先看一下我的视频发了没有，看一下评论区互动怎么样，看一下点赞多不多，最多再点一下我的相关的视频的数据，我就下了，我就直接把这个 app 给插掉了，我不会在上面停留太久。啊，我宁愿去刷刷小红书，我也不太会愿意去刷刷抖音。但是呢，不是说抖音不好，抖音确实它也可以去，用来去，比方说搜一些实用的内容。但是绝大部分还是以找乐子为主，就你记住这三个字叫找乐子。你跟一群打开抖音去打发休闲时间啊，打发时间，打发无聊时间，这帮人他们去找乐子的人，你天天围着他们转，而你产出的是一个垂媒的深度的深耕的内容，你不觉得你跑偏了吗？对不对？就像是一帮的打麻将的这个叫棋牌室，你跑进来说，各位阿姨，各位叔叔，我现在想给大家练一首康德的诗啊，人家这个麻将牌都直接扔你脸上了，对不对？这不就这种感觉吗？你在一帮找乐子的人面前，你说我要跟你研究一下这个就是这个哲学啊，我要跟你研究一下历史。你有多远滚多远啊，你跟我研究一下麻将史我都不跟你研究啊，研究历史呢。我只想研究对面那个人的钱怎么能到我口袋里面啊，所以这个是最关键的。所以因此泛媒纯媒大家听得很明白了，然后我们纯媒现在要干的事情其实也很清晰。那这次也是因为主持那个懂车帝的叫聚光达人的一个盛典啊，当时我在现场其实透露了很多信息，但是我私下跟几个媒体聊天，他们竟然都没发现。因为官方是想把这个整场活动做得稍微高大上一些，然后场下坐着很多的汽车厂家，就品牌方，然后也有一些创作者，那么还有一些这个 MCN 公司的老板，他是每一个人都要照顾。而我作为一个主持人来讲的话，我其实更想照顾的是台下的创作者，我是希望让创作者能够更多的得到一些信息，我是正儿八经真心是想帮大家，这么好的一个机会，把我肚子里面我可以说我跟他们高层聊得更多一些，更深一些啊，可能我看的更早一些，更远一些。我想通过台上的一些信息，还不能直说啊，还不能太直白，我要透露给大家。但是呢，可能是我的能力不行啊，结果这个信息我聊了几个人，他都不知道，他都没了解，他不清楚，就是他跟我的这个信息颗粒度没有对齐。所以今天我就想用我的这期节目，还是再稍微补充一下我刚刚以上说的。我相信只要是作为任何做内容的，听到这儿应该都是有感触的。好，接下来我再讲一个，千万别划走，这个才是你将来真正挣钱的机会。我刚刚说了，一个叫垂媒，一个叫泛媒。我举个例子，我问一个问题啊，你说啊，比方说猴哥说车吧，啊，猴哥这个量特别大，三千多万粉丝，但是他现在基本上拍车拍的很少，大多数都是平时可能去吃吃啊、喝喝啊、玩一玩啊，对吧？他前段时间不是翻新了一辆索拉塔，还是翻新辆什么车？然后很多人还说啊，这个那个的，对吧？就不评论了啊，大家你看一下他的那个相关的评论区或者是节目的内容。如果是经常刷汽车相关内容的人，你就会你会有一些想说的，你就在评论区去跟人交流。那你会发现这里面他触达的人群是什么？其实更多的是什么？看热闹，看好玩，看个乐子啊，看他吃，看他喝，看他去全国各地到处去找一些这种我们从来平时生活中没见过的，可能土豪之类的，或者说是收藏了什么东西的一些人，去帮你去猎奇啊，找乐子。好，那所有的这些汽车厂家的客户，他所要触达的那些观众是我刚刚讲的这些人吗？那有人说，那当然是越多越好，对吧？越多的话，那你岂不就这里面筛选的余地更大，对吧？那说不定这个人原先不买，但就将来要买呢。那这里面就涉及到另外一个概念，叫做 A1 到 A5 啊，就是五个客户的层级。 这五个客户的层级啊，它是按照 A1 到 A5 来进行一个分级。 A1 这个层级就是我知道，我好像听过这个牌子，叫什么牌，叫什么名字来着，叫那个要想一想啊，最后想起来了，哦，那个牌子叫什么，我举个例子啊，比方说叫 IKF 啊，我曾经就接过一个 IKF 的耳机广告啊，说啊叫 IKF 我听过。那么第二个呢，比方说叫有好感，我不但听过，而且我好像听别人说这个牌子很好，或者说啊我听过，我之前用过他们家的东西啊，用的挺好。比方说某款洗发水，对吧，啊我们家买过一次，用的挺好。那么 A3 层级呢，就是他开始跟这个品牌有互动，他会主动在网上去问一下，说哎有没有买过奥迪 A4 的朋友，我想问一下这车他到底烧不烧机油啊。他当发出这个问题啊，在这个某一个，比方说在我的评论区的下方，我聊了一个奔驰宝马奥迪啊 ,34C 应该怎么选。然后有一个人问了这么一个问题，相当于这就是一个非常精准的叫 A3 用户触达。他是进行了互动。那么 A4 就是行动，就这个哥们儿是正儿八经去店里面开始看车试车，甚至开始去进行购买。啊，就已经买回来了，买回来成为车主了，就已经有实际行动。然后 A5 叫拥护，那就不用说了嘛，小米的米粉啊，死忠粉啊，拥护啊，对不对？智能家居、家用电器第一个想到的100%就是买小米，不用想了，其他不用看。啊，其他品牌甚至他还会有一些敌对的这种想法。就我特别拥护，将来我看到别人说我们家这品牌不好，我就要在评论区里面我要去喷他，对吧？就是好，你买那个什么什么两个字的，你就是不好，你就是智商税。啊，又贵又不好用，啊，这个叫拥护，就是 A5 层级。那你想一个问题，啊，咱不说猴哥，我只是说他这个体量的一些账号，2000万、3000万、1000万，这个体量的账号，他当年如果不是转型做泛媒，他是绝对不可能做到千万级，有没有道理？如果他是做垂媒，只做汽车，天天聊车，还是聊车，就是聊车，除了车其他不说，他的天花板是非常低的。但是正是因为在那个年代粉丝暴涨，涨到一定程度，发现哎后台数据基本上开始呈现瓶颈。立马进行转型，毫不犹豫，然后就开始去尝试，比方说跟聂小雨啊、皮佑啊开始去进行客串，然后再进行跟更多的一些甚至圈外的达人进行客串。那么这样一来二来的啊，粉丝量就开始串就起来了嘛。自己在做一些非汽车的选题，就形成那个泛媒。可是泛媒做的越强，专业度就会变得越低，就专业的内容输出就会越低，而专业的内容输出越多，你的泛媒的属性就越低，你就成了一个垂媒。所以在这两者之间，你是不可能鱼和熊掌同时兼得。我们再举个例子，比方说哎，像这种大号投一条广告好50-60万，那么因此你客户他会说，我现在要求你1分半的时间里面40秒到50秒说我的车，那这种泛媒他会说不行啊，我平时日常更新的内容都不是这样啊，那如果我要是一旦从头到尾说你的车，那就太垂太舔了，那最终他愿意放多少秒呢？可能就是放5秒，放10秒。那么因此放5�秒、10秒，厂家花了50-60万，这网上都能查得到，都是公开的啊，这也不算是什么小秘密了。那这个时候他会发现我不值啊，你就5到6秒钟的时间收我50-60万，那我的产品那么多的点，我曾经跟大家讲过，有一个品牌让我去做一期视频，发了100多页的 PPT， 光看 PPT 看了将近2-3个小时，然后在中间还要提炼它的传播的核心点。再去做他的一个初期的提纲，客户审完之后再去做逐字的脚本，在1审、2审、3审、4审，反正 N 多审，审到最后一字不差了才能进行拍摄。拍摄的过程当中，包括这里面的一些用词啊，包括这个前后的一些用语，甚至包括一些转折的语气啊，甚至分镜头的画面，都是确定的，不能改。这也是为什么大家觉得说，哎，三刀为什么有些商业感觉拍的就很生硬？没有办法，垂媒就是这样。但是泛媒甚至都不给脚本。甚至夸张到我曾经见过虎哥说车，大家都很熟悉吧，虎哥说车不写脚本，现场写脚本感觉拍的不是很到位，情绪各方面不到位，现场改脚本。为什么？因为他就两句话停一下，车头讲一下，中间讲一下，在车上喝一杯82年的拉菲啊，什么什么感觉，他有的脚本就是现场写的啊，那钱当然是也正常挣嘛，对吧？你现场写那也是50-60万嘛，对吧？那也不可能少啊。所以厂家就开始思考一个问题了，那你的泛媒是做曝光适合什么样的一些厂家？曝光是适合这种叫做未认知品牌，就是老百姓没有听过你这个品牌，那么你通过像这种超级大网红啊，一波流量输出之后，你这个品牌的认知度 大家其实立马就提升了。但是对于像汽车这个行业里面，绝大多数都是属于，不能说是全认知，至少也是泛认知，对不对？很多的人大概知道，就是这是个什么牌子，大概是个什么价位的车，啊，就男同胞最起码大家都知道，就是能做汽车相关的购买决策的人，多多少少对于这些什么小鹏啊、理想啊、蔚来啊，啊这些什么领克啊、吉利啊，啊包括甚至极客啊，大多数人都认识，是不是？那女生嘛，咱就不说了，因为女生买车多数也是听听家里的人的意见，多多听听一些男生的意见，对吧？那么因此，男性同胞里面对于品牌认知度是很高的。这个时候，你做泛媒这样的一个投放，你只根据他的粉丝量决定投多少钱，你觉得合理吗？一个1000多万的粉丝量，他可能曝光的人群很多，可是他真正能接触到刚刚讲的 A3 这个级别的用户，就是能跟品牌进行强互动，能跟比方说这个品牌进行实际的行动，就是进行购买拥有，它不一定有那么多。你真正去筛选一下，会发现这个数据非常的这个比你想象中的小很多。那么反过来讲，如果是一个，那咱不说我自己啊，我们就说我们同行里面，比方说做的非常垂，也内容非常好，他只有200多万粉丝，或者像100多万粉丝啊，那么这个时候你看他的背后的 A3 同样一个内容的触达，他如果面更广，它的效果更好，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渗透率，它的渗透率非常的高，穿透率非常的强。那你说那个1000万最后穿透下来只剩200万的效果，而这个200万的穿透下来它就是150万的效果，对吧？或者说是100万的效果。那这个200万的效果比这个100万的效果，就是我们讲同时影响的人群啊，比它高一倍是合理的吧？对不对？高一倍应该是合理的。那这个比方说200万粉丝的，他说他报个10万。那你作为叫从 A3 客户人群影响力上来讲的话，你虽然是1000万的粉丝，你报个20万，我觉得是合理的吧？你报30万，再溢价个20%，溢价个1.5倍吧，对不对？我觉得也没什么问题，30万。可是你要如果报到40、50、60，就夸张了。所以今后是按 A3 人群触达来进行你的价值评判，这是从2024年这个年代开始会出现一个非常大的变化。所以这一点我刚刚解释了这么长时间，大家一定要记住了。你做的内容不要天天还是紧跟着这些所谓的粉丝量、曝光量，而是要想一想你真正影响的啊人群是谁，你能不能你的内容去占领他们的心智，影响他们的心智，这个就要你去考虑了。所以垂直赛道有垂直赛道的玩法，对不对？那泛媒有泛媒的玩法。我今天讲的已经非常非常通透了，就是 A3 用户触达啊，任何行业其实我觉得这套理论都是适用的。我相信你现在不管是做实体还是做线下，没有哪个人现在不去做一个什么抖音号，或者做一个社交媒体小红书之类的，包括公司的企业账号或者是个人账号，你没有哪家公司不做了吧？所以以上我今天说的这些内容其实都不是废话啊，而且我个人认为还是比较干的，是我的一些分享，因为今天没有稿子啊，就是老子你想什么就说什么，也不好打草稿，就算打草稿要更改，也得要到明天啊，不对，应该是要到周一的中午了，因为大家都休息了，因为我这个视频啊，我这个音频是先更新的。那我们再讲第三一点，我说为什么大家要挣钱？哎呦，这个估计很多人已经离开了吧。如果是离开了，我只能说你与挣钱无缘。但是如果你没有离开，这一段非常重要。我刚刚前面说了，就是头部媒体，还有像我是腰部媒体，或者说是还有一些这种脚后跟媒体，对吧？这裆部媒体啊，就是再往下。那大家其实现在遇到问题点，第一个粉丝量不够，所以他们的这个收入就只能靠粉丝量接一些比较便宜的广告。还有甚至于就没有到10万以上粉，在抖音根本就接不了广告。但我就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你说这个人虽然说粉丝量不高，只有5万粉丝、8万粉丝，可是你能用粉丝量决定他的内容做得不好吗？你无法这样判断，你无法去决定他。我见过太多太多，就是1万、2万的粉丝，但是内容做的质量非常高啊，脚本很会写，观点很会表达，然后整个视频的质量拍摄都非常好，一看就是很用心的。但是很遗憾啊，就是他的视频可能因为偏长，或者是没有去按照短视频平台的这种算法来进行优化，所以流量就很一般。那做着做着，可能这些账号也就最终放弃，也就不做了。但是未来几年你会发现，自媒体的创业的门槛，我指的是创业之后立马变现的门槛，而不是说你拿个手机就去拍，天天反正也不挣钱啊，为爱发电去拍。我指的是创业之后能够盈利的门槛会进一步降低。大家只要好好做，肯定能挣到钱。我为什么那么这么自信的去讲？其实很简单一个道理。以前抖音上是10万粉丝以上，你才能开星图接广告。现在最夸张的是什么？ 马上很快啊，现在还没上线，你就能看到1000粉丝以上都允许你去接广告，都允许你去接单。有人说1000粉丝，那拍出来的视频也没有流量啊，可能就5个点赞、10个点赞啊，对吧？可能就那么3-5条评论，还是自己家亲戚，对吧？1000个粉丝以上怎么接单呢？好，那我就再给你去详细的讲解一下。现在有一种这个广告的合作方式叫做招募啊，做创作的人应该都知道，小红书是最典型的，就是你点开小红书，如果你是个创作者，你在后台的私信里面会看到说，哎，某某品牌方开始进行招募了，那么这个招募的总金额，好比说是10万块钱，或者说是他不给钱，就是说他给200副耳机，那么如果说你想要去参与招募的话，那么我就可以免费送你一副耳机啊，如果说是有钱，那就是200个人平分，或者是你设置一个金额由品牌方来进行选择，但是呢你还要再加一样东西，就是你要传一个简单的提纲，就是你想以什么样的创意、什么样的内容形式来帮这个品牌方做宣传，你要给他一个创意，对不对？大概的一个思路，哪怕就是一两句话、三句话，他只要能看懂就行。所以现在的这种招募啊，在汽车圈已经开始越来越流行。我们举个例子，以前比方说汽车厂家要投1000万的广告，他可能会拉800万啊去给到头部或者是中腰部。那么你想800万当中又有一大部分是给到绝对头部，因为这些绝对头部动不折就是50万、60万嘛，对不对？但当然也没有那么多的几千万的账号，那也有几百万的、大几百万的、上千、1000万左右的，对吧？那也不便宜。所以800万，如果我们只是举个例子啊，大家不要以为说汽车厂家好像一投就是1000万，那么怎么可能有那么多钱？那早财富自由了。当然总投放量肯定不止嘛，那都几个亿。我只是说单一一个项目啊，不可能啊，但也有可能有这么大的，但是极其少的品牌，我举个例子，比方说小米的投放啊，就按1000万来，就一个项目1000万，按照这个来。那么因此呢，这个费用现在一大部分是给到头部腰部，只有小部分是给到一些奇奇杂杂的，比方说这种跨界的。那么大家今后如果要是想做兼职做自媒体的话，你在以前就在2024年的4月份之前，你接广告非常难，因为你自己也没有自信，然后也流量不行，甚至开不了星图。可是今后你只要有1000粉丝，他这个招募啊，他会把刚刚1000万的广告费里面其中800万左右给到招募。哎，以前是800万是给到头部，200万是给到其他的，比方说做科技的、时尚的、旅行的、摄影的。他虽然不是汽车分类，但也有可能他会触达一些汽车的人群，年轻的人群是他想要的客户群，他只是按照标签来去进行投放。那么今后反过来了，就是800万给到招募，而你这个被招募的账号，其实关键点在于你的标签里面一定也要带车。你这个账号从来跟车不相关，那客户也不傻，他只要一看你的这个账号背后的标签没有汽车，你想接这个单子也非常难啊，也非常，除非你真正能从另外一个角度给他做成一个事件级的营销，或者说是非常厉害的一个创意，那有可能，否则就想接单也很难。所以一定要有汽车这个标签。啊，现在目前来讲的话，门槛还是有一点点的，比方说10万粉或者是5万粉丝。就在这一次的北京车展，有一个汽车品牌叫凯迪拉克啊，车型叫 IQ 奥哥，应该有人刷到过。就你会发现网上很多人在拍奥哥，什么原因？就是因为奥哥最近一次就做了一个招募，他总共是给了多少钱来着？我都忘了，是给了多少钱？是给了50万还是给了多少钱？然后名额是200个。啊，200个，就是200个抖音上的账号，也不是说瓜分50万，没这个概念，就是说你可以报2万，最高上限不能超过2万，那么最低是多少？是1000块钱还是2000块钱？好，最低好像是几百块钱吧。然后完了之后，你就可以设置你的金额，然后讲一下你的创意。结果你知道多少人报名吗？200个名额，接近3000个创作者，他就去报名，要去拿这个钱。这3000个创作者里面，肯定也有人可能，有一次两次的进行去投报。那你比方说，我认识一个20多万粉丝的账号，他就抢了2次，第一次是报16000，结果没抢到，后来直接报6000，哎，抢到了。所以他这次就拍了一个等于是商单在车展，等于是6000块钱。那么，但是这个里面说6000块钱能不能进账？那平台肯定要扣一个手续费嘛。剩下来就是说，你还要优化一下。这个优化其实是合理的，就是你去投抖加。投家真的有用啊！我指的有用就是说播放量有用，包括这个点赞量啊，就是看上去数据好看一点。那么厂家有一点点的小小的要求啊，比方说点赞要过1000，举个例子啊，那点赞过1000，那你就得投钱，投给谁？投给投家，那他前前后后花了800块钱啊。 那么因此6000块钱扣掉手续费到账，可能五千多块钱扣掉800块钱，他实际这期视频的收益也能有个5000块钱，我觉得还是可以了，真的是可以了。如果是把它当成一个兼职来做，你平时的收入如果是几千块，哪怕就是10000多，你现在突然多了一笔5000的收入，你不觉得很开心吗？是不是？你吃顿好的，买个好手机，对吧？带老婆孩子出去旅游一趟，那都是很舒坦的一件事儿。所以你要抱着这种心态去做自媒体，你会非常开心，真的。而且你粉丝说不定反而涨得更快。但是你如果说已经把它当成一份职业，就像我这样，到了凌晨1点，你还要在那边熬夜去录音，你不觉得很痛苦吗？你把爱好做成了一件很痛苦的事情，你不难受吗？对不对？虽然我是精力充沛了，我是天天为爱发电的，音频真的是为爱发电了，对吧？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看个人的追求了，就你只要不比你就开心，那你要去比你肯定不开心嘛。那么有人可能要说，这抖音一直都是我感觉特别商业化嘛，好，很多广告，特别我们汽车圈的广告很泛滥，它怎么就在2024年这个时间节点啊，突然就感觉说啊，投不投都没意义，开始要讲什么 A3 用户触达，要讲精准投放，要讲把这个钱花到一些其他地方去做招募，那以前为什么不这么做呢？好，这个问题呢问得非常的完美，虽然说这个问题是我自问自答啊，我来解释一下，原因就是他现在有点慌了。就是以前抖音是打遍天下无敌手，但是现在发现啊，有一个平台开始暗搓搓的去分走了很多抖音的广告费用。就是说原来很多广告主，很多的一些客户，对吧，是没有理由的，无脑的，只要有钱就捧着往抖音送，他捧着往抖音送，抖音有的时候还不要啊，给老子排队，对不对？我可不是什么广告都接的，滚。甚至哪怕他狠到最后是投了广告的客户还要被限流，哎，你别不相信啊，投了广告交了保护费的直播还要被关停，哎，我就遇到过啊，我就遇到过投了广告，明明走的是星途这样一个商业直播，小姑娘上车就是因为裙子短了一点，其实也没有走光，我们也回看了好几次，对吧？那主持人明明没有走光，那个裙子真的是到了膝盖，但是不是在膝盖下面，膝盖上面一点点，把直播间就给直接给这个直接限制了。就是这么狠的一个平台，那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大家都宠他，大家都宠他，大家都爱他，给了他太多的爱，太多的流量，所以他就会有些傲气，是不是？那现在呢？现在有一个平台在干他，这个平台叫小红书。虽然说小红书的流量还是干不过抖音，没有关系。现在很多的一些广告主已经发现了，小红书的种草人群真的是太普遍了，小红书种草能力太强了。而且小红书上面去发广告没有太多人会骂的，小红书上面你直截了当说这个产品，哎，用的不错，我可以推广，就是个广告，没有任何问题，没有任何问题，这上面就是这么一个环境。但是它的优质内容也很多，对不对？创作者一边也是在做优质内容，一边他也可以接商单，他完全不像抖音上你平时的优质内容大家不评论不点赞，看了就看了，对不对？连给个施舍都不给，对吧？点个赞施舍一下都不给。但是有一天看到你接条广告上来就骂，对不对？上来就骂，但是很正常嘛，对吧？你像我已经心态都放得很开了，对不对？钱是进我口袋又不是进你口袋，是不是？接就接了呗。那为什么我说小红书现在开始分他很多广告呢？因为抖音，刚刚我前面说了什么，抖音品牌方1000万是拿800万给头部和中腰部的，下面的这些几万粉的甚至就是几千粉的根本就吃不到广告，没有任何的广告。可是在小红书正好相反，小红书的大订单没有那么多，所以为什么小红书上没有那种太多太多的几十万甚至一两百万的账号，它没有必要。它在小红书上面就几万粉丝，十几万二十万粉丝，其实在小红书几十万二三十万粉丝已经算是很大的号了。它的报价很低，它能低到可能就200块钱300块钱500块钱，他可以给你做一条商单，一点都不夸张，3-500都能接，啊，1-2千他就更开心了，对不对？5-6千没问题，2-3万，那2-3万在这里面已经是凤毛麟角了，20-30万，那就绝对的顶流头部的小红书账号了。你想想看，这才多少钱？你跟抖音上那个动辄多少万的比，那简直是大巫见小巫。所以因此，广告方就发现，在小红书上面去投那些不是职业的 KOL。一些素人，这些 KOC， 他反而带货效果很好，他反而这个叫做精准人群的客户触达很精准，很有效，而他投的钱又很少， 所以他就专门形成了一个中介公司，就帮客户去找这一类的相关达人。你比方说我是做那个金牛刀的消费官，哎，我做着做着，哎，很多的一些商家看到我了，他其实看的不是我的内容，他是看我后台的数据，他发现这个数据真不错，对不对？触达的人群很精准，都是想被种草，喜欢电子产品，对吧？喜欢去看这个开箱评测，手头有一定的预算，想买耳机，想买这个，想买那个的，他就开始不停的给你送，想要跟你去做广告合作。这种单子不大，都是很小的单子，但是一直源源不断。如果说我是个上班的，我在奥迪 4S 店还在卖车，我就做了一个金牛刀的消费官，结果我发现做这个东西，哎，我每一年还能有个几万块钱的收入。那说白了，今年是几万，如果我明年好好做，变成十几万，再后年几十万，那可能我 4S 店我干的不开心，我说辞职就辞职了，对不对？说辞职就辞职了。所以早晚还是要做自媒体，是吧？这 4S 店待不住啊。所以因此呢，我个人觉得啊，从这个时间节点，大家不都是在说嘛，哎呀，我想做兼职，我想去做点小买卖，想要去挣钱。其实任何的实体行业，但凡你想着什么加盟啊，租一个门面房啊，开个实体店啊，进货出货赚差价，你是想做这个生意的，我劝你啊，还是省省，真的。除非你是有绝对的关系，绝对的资源，这年头不是靠好的产品挣钱，是靠好的渠道挣钱，挣的是渠道的钱。这一点一定要100%的印在心上啊。但你要如果说我勤劳致富，对吧？我每天花出更多的时间，但是我虽然挣的不多，可是我挣钱了，我挣钱了，我真的不知道钱怎么花。那你要是按照这种心态来讲的话，你不谈投入时间的这个回报比，那这 OK 的。有人就是小富即安，是吧？知足常乐也是 OK 的。但是我就告诉你，自媒体在这个年代，1000个粉丝就可以去做这种招募的任务，是相当 OK 的，真的。如果今天这一天，这个说起来可能你觉得我想讲风凉话，如果今天这一天做节目的我三刀是一个刚刚起步的播客电台的，每一期播放量可能就那么几百一千的这种内容播放，我可能我就会花很大的心思去做这种啊1000粉2000粉的招募了，是个非常好的东西啊。就是以前抖音他不以为是，他觉得说，哎呀，小红书的商业做的不行，你看那都是什么订单啊，300、500、3000、5000的，咱抖音这边不存在，我起步就是10万粉丝，起步10万粉丝你才接广告，广告起步就是10000来级别的，对吧？几万几万，几十万几十万，所以完全没有把小红书放在眼里。但是没想到现在小红书积少成多啊，抖音就发现后台的数据，客户的广告投入的费用越来越少，越来越少，越来越少，自己的这个数据开始下滑，他开始就要想办法了。这有点像什么呢？我感觉就有点像当年的淘宝跟京东 PK。淘宝呢是想往上走，想要做这个更加偏京东这个模式的这种品牌店，那么最终呢就做成了天猫，对不对？但是呢，京东其实也想像淘宝那样相对来讲多元化，所以除了自营产品以外，他也引入了很多的一些商家第三方。那么结果两个人在打的过程当中呢，就出现了一个什么，我不说大家也猜到了，出现了一个拼多多，9.9块就可以包邮。所以你会发现这个抖音啊，就每天忙着跟各种平台去打，今天打美团，对吧？明天去打出行，后天去打旅行，反正把这各种行业全部就是包裹在自己的这种以社交媒体属性啊为这个，应该怎么讲呢，就是为这个包装，那实际上就是渗透到了每一个消费行业，就是全民消费以后都在这一个平台上，这是很恐怖的一件事啊。结果呢，结果一不小心发现旁边这个广告费用的老家被人抄了，然后再发现一看是旁边的小红书从来都看不起的小老弟，对吧？小红书的广告费用现在就一天一天的在往上涨，一天一天的在变好，其实那边的视频号现在的变现也变得越来越好了，大家都在去围剿抖音，那商家客户就会发现，哎，就像我前面说的，垂直媒体还是有意义的，所以以后的内容的变方，就是变的方向，它的取向真的会有很大的变化。2024年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节点，不信你可以看，好吧？今天就聊那么多啊，本来想聊个几十分钟的，真的一聊就止不住了。那行吧，今天内容就聊那么多啊，咱互动留言这一块就暂时先放一放，实在是太累了，我要去休息了，大家应该能听出来很疲惫。那么下一期吧，下一期回到南京之后，我们再把互动留言两集一起补上。所以你看今天这一期其实如果是个对谈类的节目，我会非常兴奋，旁边坐一个人，其实这很多八卦他只要稍微问一下我就能说出很多，但是我一个人整个的情绪实在是带动不起来，我一个人不能又哭又喊又叫啊，对吧？所以它是一个比较平的情绪输出了一个我觉得还是比较有一些点的一些可以完全带情绪的内容，所以这就是一个人两个人之间的一些区别。所以对谈类的节目还是要继续的啊，一个人的 solo 也是会有的，我们就串着来，好吧？ 那么今天就聊那么多，如果大家呢想要了解我的更多原创内容，比方说我的长视频，你可以看我的哔哩哔哩百车全说啊，短视频呢可以看我的抖音三刀砍车，还有新浪微博百车全说三刀，以及我们的公众号百车全说。那如果说想加我们的微信的话，可以添加微信号46415254，如果节目有什么想说的，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今天这一期就到这里，我们下期接着聊，拜拜。